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在舍利精进为拼和修集孙缘资粮之后呢，就发起求取精进的心理。那么以这个心理推动自己的身心投入精进的正式修行当中。那么在精进断烦恼的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事事要抑制真知和正念。那么这个问题呢，分了七个课盘进行抉择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讲最后一个课盘，也就是说第七个课盘，应当历历修学能相续产生忧虑真念的最深旨意，讲这问题。所以论当中这样说道：因理修学能相续神忧虑正念追身自引，唯于善时三有共足，即因一直多闻等应。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精进的根本，或者说它的益处，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升起有力量的正念，这个是最关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能承办这一点最深的因，就是和这个三知识、三有共住以及一直多闻等等的因缘。那么在这些方面呢，应当需要如理修，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七个课盘所讲的呢，要真正想精进的话呢，那么精进最殊胜的因就是正念，不是一般的正念，能相续传是非常有力量的一种正念。那么这种正念呢，不是无因无缘产生的，必须要依赖他人做一种因缘承办的。所以知道一知三知识的重要性啊，或者接触通间通信的一种道友，以及多闻正法，这个才相续当中得到真念的一种殊胜的因，还是这样的。下面呢，就是应用教程做抉择。如云：与此等四种为当两个字呢，需要改成何呢？与此等四种何能串心连？此因能遇时和心因理事。这里一松就是专门讲了真念的重要性，而且呢，真念它也是依靠清净三智识，接触同见同性的一个善友，或者呢，形成一种非常合理的善法，就要讲这个问题。所以这一颂呢，也是如心灵精进篇最后一部分讲的，也是将精进它的因是正念，正念怎么产生，就要讲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内容。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一颂，我们要抓住此因这两个字。此因就是我们心里的速速思考、速速思维、速速考虑的，这就是这里讲的此因。那么此因的内容呢，就是前两句讲的啊，以此等四种何能传心念。那么此因的作用是什么呢？作用就是能于事或者呢心因理事。那么首先我们讲此因的内容，那么首先讲此因的内容呢，就是心里就想于此等四种何能传心念啊，具体呢从目的、阶段、关键、方法四个方面来需要分析。那么第一个目的呢，就是思维，我想做到没有生的烦恼过失不产生，已有的烦恼过失呢，让它断除。那么我就要凭借不妨以真知真念来抑制对治的方便，这就是这个目的。阶段或关键呢，就是思维我在专如抑制对治方便的这些阶段，或者说在这个时候，什么是关键呢？就是要能有不需要轻坐的就能持续不亡事的一种正念，这样的思维。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它的阶段，它的关键就是这样的。那么再从这个方法上想，怎么才能穿袭到这样无轻坐而不亡事的正念呢？那么以这个再三思维作为因，思维就会彻底知道彻底明白，或者说就正式知道，只有一知三知识和艰辛相通的道友，在这个三知识和道友的奢侈下呢，事事循序，有怀的地方呢可以得到解答，有过失的地方呢可以得到纠正，有偏差的地方呢会被提醒的。那么这样有各种因生坚固真念的这个因缘配合起来，才会得到这样强有力的一种坚固的正念。这不是自凭自己一个人想当然就能成功的。那么以这个再在四位作为因，那么由了寻求三知识和三教授的意乐，那么就能直接遇到教授四和规范四，也就是说堪波和阿斯利， 还有呢，就是能遇到见心相通的这个道友。如果现在没有遇到他们，但是呢，以前在他们面前听过教授，或者呢，才从书本上面、从录音带等等上面学习过他们的这个教授，那么心里也已经懂得，那就对恶性的对治，也就是说阴历的书生三法，以欢喜心去行持。这样做呢，就会让已有的过失得到改正，让未生的过失呢不让生气的。这就是告诉了我们，想要产生强有力的相续不断的正念，必须要抑制他的人生的因缘啊，是这样呢，需要理解《如心论》一颂的这个内容。这一颂是十二那对治修法的关要的一个问题，也是相当这个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以上讲呢，以上二元发心精进内容的问题。那么下面呢，就是做一个归纳啊，也就是说第三个课盘呢，以上二元发精进内容的一个摄议。所以我们就下面讲这个摄议的内容。中须堕闻三边菩萨血处曲折，垂说诸法以一切为已，恒以正念发心进进，故以说进进处要无错误。那么一次呢，总的必须通过堕闻来三驾辨别大乘菩萨血处的各种曲折。其次呢，对于这个说人事的法义，在行住坐卧的一切为当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一切行为当中，需要时时刻刻一直正念发起精进。因此呢，对于这个说用功的地方，以无错误为重要。按照藏文来解释的话，就是这样的内容必须要理解。那么真正要发起请精进，那么它的益处是什么呢？益处就是正念见故，也就是说对于说了之的这个法义，在一切位义当中都持续保持这个正念，这就是精进的益处。而真念的这个说缘境，就是菩萨学处的这个趋色。那么生起的这个真念的作愿，需要依靠三驾辨别的堕闻，不然的话呢，没有这个堕闻求得了之，那么以真念念什么一个内容呢？没有个什么真实一念的。所以说就是为了修好真正的精进，要用功的地方呢，就是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如理具足三驾辨别菩萨学处趋色的堕闻；第二个呢，如理在一切位当中呢，一直正念。以上二元法精进的内容的摄议就是这么一点。下面就继续讲第四个课盘，由此身心堪忍之力的内容。那么这个呢，我们分两个课盘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正视；第二个呢，就是随难心不应舍弃。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正视内容。第四身心由此堪忍自力为自在自力，意思呢就是说大乘菩萨之际的身心由此堪忍自力，是说自在力。这里就又讲了个自在力。如不方一品所必须善学菩萨血处，即手以不学过还计种，当时烦恼犹如臭敌，于诸难行莫觉为胆，因发心力是为壮样。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句句就是对如心论不方一品的论文意义的一种归纳。那么如不方一品所说，必须好好学习大乘菩萨的学处，以及收集之后不学学处的过患极为严重，而且呢要把烦恼呢看成臭敌，得意这个助男性呢不要觉得是负担，应当呢发心力呢看成是一个很好的壮验。这些就是提前要依念的这个内容。然后这样又说到于未修业前先修次等。那么先修次等就是修三业自前，首先一念以上这些不方音频当中的内容。破除圣心于诸善业，无堪忍心一切缺弱就是不堪忍的一切缺弱心。然后学菩萨心临成清力，那么这个清力就是勤快的意思。那么这一段就讲，在还没有修三业自前，首先呢要修好这些破除身心对于善事无堪忍性的一切缺弱的状态，让自己呢修学任何一种菩萨心都成为清丽的状态。下面用校正做抉择。若云丁于修业前临一切幼离，以不方意论那么不方意论是指如心论不方意品当中所讲的这个教言临之成清丽。 那么这一颂当中，其中前两句，也就是说地里修一切，你一切有力，意思呢就是在修习任何善业之前，尽自己的力量让一切善法的业呢有精进的力量。然后说到以不方一轮临自称庆令，那么对前面不方音频当中讲到的这个教验，自己的心里呢需要意念，让自己修三业原理处众原理批乱的一种这个状况而成为庆令。那么我们从这个世界，从目的，从方法，从效果思点来把握这一颂的要义。那么世间就是与修业前，那么世间就是与修业前，就是在修任何一种三业自现啊，不是正在修的时候，也不是修完之后，所以是提前的一种准备，这就是世间的方面。然后目的呢就是令一切有力，意思呢就是说为了让我们修一切善法都有力量，自己的身心呢都振奋充满一种获利。那它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以不方议论啊，以不方议论。那么意思呢就是那些这个教言要在自己的心里呢要想一次，这叫以不方议论。它的效果是什么呢？效果就是令自成庆令，意思呢自己的身心呢变成很清丽，自己的身心呢很堪烂啊，是这样的一种内容啊，需要了知。那么下面继续又说到，如是立地人法何等境界也？唯如素面取来票等，随风二转，之内圣心以散用寒，随用寒转，此后金经能散成板，又生进经，乃能成板一切质量。那么按这样如理能发心来中程度的一种境界，会这样考虑。所以这里特意把这个疑问就拿出来。按这样如你能发起哪一种程度的精进呢？那么这里中高巴大师呢就按照基天菩萨的教验，通过一种比喻来做妙说，也就是说就像棉花来回飘动，都是呢随着风转的，那么自己内的身心对于这个三法的用汗随着用汗而转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身心如这个棉花，用汗呢如风，那么身心呢随着用汗而转的，如同素面随风飘转一般。那么从这个以后，精进呢能很好的承办，有产生精进就能承办一切的质量。那么这一段关键要理解自在力的相和这个作用，这个自在就是自在而转，棉花呢很轻的，风能随意让它呢飘动的，风吹向动，那么棉花呢立刻也就飘向动的，风吹向细，这个棉花也立刻就飘向细的。那么这就是比喻自在的一种力量。那么什么样的心能就像这样自在呢？就是对三法拥汗的心，拥汗一旦生起来呢，那么身口意就随它自在而转的，这就是自在力的一种相。那么这个自在力的作用呢，就是让精进三能成办，能让精进做得很好，再下来结果就是乃能成办一切质量，以三能精进作为因，一切质量都能够圆圆满满成就的。所以呢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上面说质量善中进第一，能承办到多少质量完全就是依赖精进的大小程度。按照这个如心人修精进的方法，最后就因发出自在力，那么以用汗很自在的转身口意，那么质量呢很容易彻底圆满成就。所以中高巴大下面也是应用校正做这样一种说明，入云如书面去来随风飘动转，如是用寒转，又是世界称。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前三句就是讲自在转，终点就是以风呢妙术用寒能自在而转的一个状态。而且呢他讲的比喻主要要放在这个缝上面。然后第四句呢就是讲以拥寒自在而转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一颂的意思呢就是如心论所说就像这个风随意带动着素面来回的动，那么拥寒心自在的带动着身心的这个运转，由此呢身口意的三色 都能迅速的成就。那么我们就知道，就是由雍汉信所做的这个善业呢，很快很快就能轻而易举的完成，而且呢做的呢很彻底的。如果做起来很拖拉的，或者呢很迟缓的，总是呢做不圆满的，或者呢心态呢很疲劳的，很苦的，那都是没有雍汉自在传的，没有这个自在力的一种表现。那么医生要按这个因果次第理解三个法，第一个就是雍汉，而一个就是精进，上一个呢就是资量。那么雍汉的风发起来，生性的这个面呢随着它自在转的，就能很好的承办精进的。那么精进保持不断的话呢，一切的资量呢都能成就圆满。那我们再看这个菩萨地对精进的这个定义，舍三法及利有心，其心用汉唯有颠倒及此朔其三门动业。那么这个用汉就是精进的核心，能修足用汉就能发起深刻意的东转的善业。所以说入是用汉转，又是世界成，是这样的，需要以及鲁迅所讲出生的修法的教研。下面我们讲第二个课盘，第二呢就是虽难心不应舍弃。所以论当中这样说道，忧诸难行，唯因撤离，不因弃色。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面对尊重的这个难行，唯应当撤离，不应当舍弃。这就是说，在舍三法和利由亲的过程当中呢，不论遇到哪种的困难，受到哪种的打击，永远都不能放弃，唯应当顾虑自己，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看一次共案。那么松照呢有一位这个圆照宗本禅师，他19岁时候呢以这个道生禅师出家呢，平时呢他穿的衣服也是很差，脸也很脏，却很勤快的跳水啊、虫鸣啊、做饭啊，不吃辛苦的为僧众服务。那么到了晚上呢，在房间里呢禅修禅道。那么这个僧禅师呢就是问苦行者，何服大众的事物这样辛苦，你感到劳累吗？这个时候呢，圆照禅师就说，如果舍弃一法，也不叫做满足菩提，我确知此生要亲证佛法，怎么敢说劳累呢？那么需要知道，圆照禅师是以大乘无上的菩提心精进的修菩提心，那么他的菩提心真切，所以呢能这个克服种种的难境，精进呢永世不退。那么我们要这样思维，菩提心呢有两种德相，一个呢就是希求成佛的欲，而一个呢就是希求利他的欲。那么过是圆满端正成就无上的菩提，救度一切众生的，那么因就是缘和性的菩提心，因上菩提心不能释怀，因上的菩提心呢不能这个释怀。如果对于这个难心部位，难心部位后呢彻底舍弃菩萨心，那就是退了菩提心，舍弃了菩萨戒。所以说修出无上大道不是一种的儿戏，必须要刻苦耐劳，日日夜夜不息，记一切德，去一切过，才可能圆成无上菩提的，是这样的一种内容需要理解。所以呢上面讲安忍度时候也处处讲到，大乘的菩萨无论是远世俗法还是远圣意的法，它有种不共的一种安忍的修行境界。那么在这个精进的基础上呢，在这样的安忍的基础上呢，男性的呢也不应该舍弃，更加需要精进，以勇敢性推动下呢，日日夜夜需要心智。然后下面引用教正做抉择，如吉祥净母云，不修难行也，不获难得为，故夫不知故。不知故就是不顾惜自己，或者说不考虑自己的意思，您精进正藏。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不修难行业，这就是因，不获难得为，这个就是果。那么这个教正的意思呢，师尊知道没有在难行中精进修行的善法，绝不能获得难得的殊胜究竟的佛位。也就是说无上大道要在艰难困苦当中才能正式成就。然后后两句就说到，故夫不知苦，令精进正藏。师尊您呢明白了这个缘起的殊胜规律，因此呢您在因地的时候呢，为了得到究竟的佛果，不顾惜自己的这个生命，让未生起的精进让它生起，让已经生起的精进呢辗转正藏。那么以上呢是按照吉天菩萨如心论的妙贵，开现了一生精进的修法，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确确实实是意界变修最圆满，也就是说词句容易理解，说缘境呢容易这个受持，方法呢最完善的啊，这样的一种妙慧，开现呢应生大乘精进修法的功德啊。这一章就讲了这么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第四个课判，真修行时应如何修，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说到第四，真修次时应如何信，随法和净经结党具足六种诸神及六波罗蜜多，精进色则为自诸净经而安理他，于如前说。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大乘菩萨不能发现乃众的这个精进，都要具足六种诸神和六种波罗蜜多。而精进的这个布施是说以自己安住精进的同时，把他人也安立在精进当中，也就是说自己一生作则才能带动别人，在这个施舍的同施舍当中呢，还会详细讲的。那么自己安住在精进当中啊，就是前提。而且我们需要知道所谓积离而立任，自己离起来才能让别人离起来，所以说自主精进而安立他。那么其他呢都如前说说一样。那么我们就明白大乘菩萨那他就是做一个小小善法，或者呢做很多善法，发起乃众的这个精进呢，都需要具足六种诸神六种波罗蜜多。那么具足六种诸神呢，我们上面也讲过，在精进的内容上面需要简单做抉择。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一诸神，一诸神呢就是以菩提心发起这个精进。我们需要知道如果不是从菩提心中发起，只是求这个人天福报的一个心呢，或者呢求名声求恭敬求升天求身体好，或者呢求自己解脱，这样这个发精进都不具足以殊胜的内涵。所以呢一殊胜就是以发菩提心作为益处然后再精进，所以就是具足六种殊胜当中第一个殊胜，一殊胜是以菩提心发起这个精进。然后第二个呢是悟殊胜，也就是说总的发心修行一切种类的精进，然后呢在心持个别精进的时候呢，也不忘记这个众的精进的这个意乐，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想到所有种类的精进我都要修，那就没有精进的众的意乐。所以呢做任何精进的时候呢，都要有无量精进十缘乘的一个性，这才是悟殊胜，这就是第二个这个殊胜。那么第三个殊胜呢就是所谓殊胜啊，为了让一切的有情呢获得先前的安乐和究竟的利益，哎，抱着这样的一个目的而精进，这叫做所谓的殊胜，也就是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必要性而精进的，所以称为一种啊所谓这个殊胜。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是要求我们呢事事都不能忘了利益一切众生，如果心精进的时候忘了众生，那就没有这个所谓殊胜的修法，这是为自己啊，这是为了一个家一个国啊，都不算所谓的这个殊胜，为了全体众生的利益才是最殊胜的。所以这个所谓殊胜也是涉及到全法界的一切一切众生相作利益的一种目的啊，这样的一个所谓而精进的，所以成为所谓殊胜。那么第四呢就是三巧方便的殊胜。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神则菩萨以无分别智慧舍舍而精进的，凡夫初学者呢以同大发悟自信的智慧舍持而精进的，说白了就是精进的时候呢，不执着能精进的我，不执着说精进的事，不执着精进的行动，这才是为智慧舍持的三巧方便的殊胜，所以叫三巧方便的殊胜。那么第五呢就是回向殊胜，精进的三根呢一概回向无上的究竟大菩提。然后第六的殊胜呢是清净殊胜，也就是说灭除烦恼障和所持障，灭除而障。那么以上这六条呢都是讲波罗蜜多的一个相。我们需要知道精进呢不等于是精进度，没有六种殊胜只是一般的精进呢，不是大乘的精进度。所以呢在大智度论当中呢，龙树菩萨这样以文大的方式先是波罗蜜多的特征，由人提问，凡是三法上的净亲都应当叫做精进波罗蜜多，为什么自脚菩萨的精进是波罗蜜多？ 回答是这样的，波罗蜜多是到彼岸的名称，世间人和神文辟支佛的境界都不具备到彼岸的体相，所以呢不叫波罗蜜。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要详细了解，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大慈大悲舍己众生，不寻求势力四维十八不空法一切智以及无碍解脱无量光明无量应身无量慈悲无量禅定无量智慧等等的佛功德法。那么以这个缘故，他们的境界呢不叫做波罗蜜多。还有呢，大乘菩萨永不停息的进进，一心寻求佛道，这样这个修心叫精进波罗蜜多。再者呢，菩萨精进不是为了财富，不是为了地位，不是为了势力，不是为了圣体，不是为了圣天，不是为了做专轮王、做梵天、第四天等等的天王，也不是为了自己求涅槃，唯就是为了求中无上大道，利众生。有这样不共的特征，叫菩萨精进波罗蜜多。再者呢，大乘菩萨精进修一切三法时，都是呢以大悲心为出发点，就像父母慈悲孩子，孩子生重病的时候呢，全心全意照耀为孩子这个治病。那么菩萨的精进是以大慈大悲为出发点，救护一切众生的苦难，心里呢没有暂时舍弃，而且呢菩萨精进就是以同大思想的智慧舍舍的前提下行持六波罗蜜多，这叫做菩萨精进波罗蜜多。是这样，龙蒙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以文大的方式觉得大乘菩萨的精进度啊，它也是一种不共的精进波罗蜜多，所以呢就远远超过一般世间人的精进以及神文缘觉的精进啊，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成为一个大乘的精进度呢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呢要修大乘的这个精进度呢，必须把以上的六殊胜观测到一切的精进当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涵，最多就是实践的精进或者是消乘的精进，根本就谈不上大乘波罗蜜多的修行。这一点呢一定要认识清楚。而且我们需要知道这六种殊胜再归纳一下，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善殊胜，哎，加心的发心殊胜，真心的无眼殊胜，后心呢就是做普界回向的殊胜。六殊胜再归纳就是我们常讲的善殊胜，内涵完全是一致的，这是开合有所不同而已。那么总而言之，我们做任何的精进都要为佛道为众生，发心思是如此的，回向的时候也如此的，而且呢心一切的精进不足做精进的相，那么这样功德光大如虚空一般，不可以以数量衡量的，而且呢没有穷尽的。佛在这个六波罗蜜多经当中这样做比喻，天空当中龙云密布的顷刻呢降下大雨，那么雨下到沙石岩间的地带呢很快就会干掉，而落入大海里面，在大海没有干涸之前绝对不会消失。那么同样的，菩萨做功德时如果只为自己求解脱，那就像雨水下到地上不久就消尽一样。然后呢如果发心光大，为了一切众生修那么这个呢如一滴水投入到涅槃大海当中，以这个大悲原理终身无穷尽的缘故，三根呢也无穷尽的，是这样来就要就是了之。这样我们就知道大乘菩萨精进的度，他就居住六殊胜或者说居住三殊胜在这个修持的。然后我们简单的归纳方式讲一下居住六波罗蜜多的内容，也就是说直接安住这个精进，而把他人安立在精进当中，具备精进的布施，然后呢如法精进，方知声闻都觉的知识之理的作意，那么具备呢精进的持戒。在这个精进的过程当中啊，一切的产生烦恼的或者呢劳累辛苦而疲倦舍弃菩萨心，没有这些，在精进的过程当中呢仍乃过中劳累辛苦，具备精进的安忍。然后呢对于精进发起一种娱乐，具备精进的精进。然后呢内心专一不夹杂这个孝称，凡是三个呢都普解回向无上的大菩提，那么这个就具备精进的精力。然后呢了知能精进说精进精进三轮呢都如同幻化一般，那么这个就具备了精进的般若。那么这样就明白大乘菩萨真正行精进修法的时候呢，他已经完全具备六种殊胜，居住六波罗蜜多，所以就是一切的这个修行呢完全就在六度当中行持，而且呢每度修行当中呢也已经包含了六度的修行。下面我们就讲第五课盘四等色印。 那么论当中这样说到，第五此等摄影应当遂年法菩提心为诸心意而勤修习。那么意思呢，应当随时意念法菩提心，就是一切菩萨性的作业而精进的修习菩提心。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有没有这个大乘，大乘的深度光度如何，完全要依靠这个菩提心的。菩提心呢，犹如一切佛法的种子，菩提心呢，犹如大地生长一切流度完性的，要这样随念，随念之后呢，精进的去修菩提心。然后又说到，则以静经为安立，著有情骨，策发修学，坚凝正藏。那么意思呢，为了把一切一切的游戏呢，安立在精进当中，鞭策自己努力修学静经，让自己的精进呢逐渐的正藏。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在发真上一乐的时候呢，已经就承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事都由自己一个人承担，现在要包括虚空界的众生，没有一个遗漏的安立在精进当中。那么首先呢，自己必须修好一切的这个精进，那么以这个人事发起对精进的修学。那么这样我们就这个明白，大乘菩萨呢，确确实实时时刻刻都不离开精进，而且呢，都是呢立终身，把终身呢自己间接安立在这个精进等的修法当中，同时呢，自己的精进呢，也就是正藏。然后又说到，此与大地说法进经修为愿进。那么其次呢，以大地菩萨所生起的殊胜的精进，作为凡夫出现着自己发愿的这个目标。所以总大师这里说修为愿进。那么我们注意这一句有一个秀字，说到这个修为愿进，那么秀是传习的意思，这不是随随便便听一听，而是呢要在自己的心上把大地菩萨说法的精进传习成你内心的一种正式想学想秀的一种这个问题，所以呢传习成你内心的一种真实的大愿。所以这个秀字呢一般不能忽略的就放下去。哎，注意这一句有一个秀字啊，就是秀是传习的意思，传习什么呢？上面所讲的内容不是随随便便听一听就结束的，是要在你自己的心上把大地菩萨说法的精进传习成你内心的真实的一个大愿。我们就明白了，愿的精就是大地说法的精进。那么以下呢，我们按照佛经典讲一下僧者们的精进的这个境界，作为我们发愿的具体的一个目标。那么听了之后呢，升起见贤思齐的一个心是中殿。在大寂经上面就说到，发无比丘在两万年当中不间断的修习念佛，他没有罪过，也没生贪嗔等的烦恼，也不挂念这个亲属，也不想衣服饮食等等的自生自具。那想一下，发无比丘的精进非常这个殊胜。自在王菩萨经上面说到，有一位金刚器比丘，在他修习正法的时候呢，魔众呢应声在一旁准备寻找机会，但是呢在一千年当中都没有见到七个一念三乱心可以成其扰乱的。所以大菩萨呢在一千年当中一刹那的三乱心都没有，完全安住在真念而精进的修法上，所以呢就是魔众坐到旁边再想做干扰再想做违愿也没有任何机会，没有办法给他做扰乱啊，是这样讲的他的精进。然后呢在这个念佛三昧经上面说到，舍利弗呢二十年日夜不断的勤修毗婆舍那，不能行走站立端坐还是瘫卧，他呢都坚持正念如理的观察，心里呢没有动摇，没有几个三乱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在如来知音经上面说到，又一位叫回气的专乐王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在三千年当中心念都圆在法上面，从来呢不依杯依靠和堂下修行，是这样讲的。同样在这个一向出生菩萨经上面就是说到，阿弥陀佛过去做台智的时候听受了微妙法门，听说了微妙法门之后呢，日日夜夜奉持静静，在长达到七千年当中，两心呢不靠着细致，内心呢不动摇。然后呢，在这个《金刚般若经》上面就说到，沙陀波罗菩萨在七年当中，唯一是静心和站立，没有坐过和躺过。还有呢，在《大宝积经》当中讲个两位大菩萨的这个精进，他们心精进的这个时候呢，在一千年当中 没有七个年头想躺下来，在一千年当中呢，没有七个年头想要坐，在一千年当中呢，没有一次弯住身体蹲坐，在一千年当中呢，没有七年即将十五的咸淡啊、酸甜啊、苦辣啊、味道好不好等等。然后呢，在一千年当中呢，每次起誓的时候呢，没有看过不是这的脸面，是男子还是这个女人，乃至这个童男童女都不观看的。还呢，在一千年当中呢，住在这个树下，没有抬头看过树的形象。在一千年当中呢，穿的一身衣服没有再换过的。在一千年当中呢，没有提过一念的贪心、嗔心和损害心。然后呢，在一千年当中呢，心呢没有缘过父母、兄弟、姊妹等等的亲人和眷属。还呢，在一千年当中呢，没有七个年头仰头观看虚空、日夜、星宿、云霞等等的景色。在一千年当中呢，没有七个年头相从阴阴的地方移到光亮的地方，或者呢从炎热的地方移到清亮的地方。在一千年当中呢，寒冷的时候呢，没有七个年头我要再加上厚的暖和的一个衣服，这样最温暖，这样的年头也没有七个。然后呢，在一千年当中呢，没有七个年头想谈论世间无意义的这个话语啊。这两位菩萨是行持这样的一个坚固的精进。那么以上呢，就讲了大乘地藏菩萨殊胜的精进的境界。那么以上这些就是大菩萨的精进的境界，一般凡夫人是远远达不到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大菩萨的精进到何等深观和坚固的程度，这样自己呢要发愿有一个远大的这个目标。一点都不懂，一点都不下功夫，那永远就是行持不了这样境界。没有这样的修行的境界的话，永远承办不了神者佛菩萨的殊胜的功德。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大乘菩萨精进到达何等深观和坚固的程度，这样自己发愿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不会有一点点小的境界就沾沾自喜的认为这个什么佛法都已经修到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惭愧，大菩萨在一千年当中没有一点的杂念，而我们在一年当中啊，一个月当中啊，一天当中呢，甚至一个小时当中也做不到这样。在不眠里行烧粪的这个精进，学大乘恐怕很困难。那么眼前力所能及的精进都不发心修，那么行菩萨道发这个菩提心又在什么地方呢？行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一种功德的前提下，行持利他的功德在哪里呢？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原菩提心是不是这个时候就空谈了，那行菩提心的修法就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前立之心始于住相，那么现在不实心绝不可能这个成就的。所以呢，作为一个大乘初学者，凡夫地呢对于大乘菩萨的精进呢，成自己所修的目标或者说大地菩萨所升起的殊胜的精进呢，作为自己发愿的一个目标，按这样修圆信。好，接下来就又说到，与初发也所行精进随理庆学，又因断除精进不公所知主缺弱等那么所以对于初学者所修的精进，现在就要随分随理的勤分修学，尤其要断除精进不公的这个违品缺弱等等。然后又说到，由于所得菩提其为一切有情娱乐罢苦，一乐八苦就是给予这个安乐，拔出这个苦难。然后经济畅词即无边自量，心无量难心，先当用汉。那么用汉的这个汉呢，是勇敢的意思，勇猛的意思。还金金四驾四驾就是实验的开驾。那么这一段就是说，再者对于这个所得的无上菩提，以及为了给一切有情娱乐八苦经历即唱世间修集无边自量，行持无量这个难心。那么首先呢，应当以勇猛性披上精进实验的铠甲就是说首先多次在自己的心里勇猛的发愿心是这样的一种意思。然后下面就是用教程做抉择。妙说文静说，若你发自光大意乐，即以寄居光大自量，故当勤学。那么在这个妙毗亲闻经当中就说到，只是略略发起这种光大的意乐，当下就已经极尽了光大的资粮，所以说应当在这上面勤学。若不学者不能增长中心看论那么这个看论就是公论的意思，恒为中夺恶行染浊 郁郁深中以极难削诸菩萨性。那么意思呢，不按这样修学的话呢，那就不能增长大乘中性的这个功能，自己相续呢还是都被很多这个恶行人做的，来世呢也极难修学大乘诸菩萨性。那么最后又说到，如是至矣虽尚未能入此修学，任心意淫，取想必贫，随理遂能发请进紧，如妙说文经所，则以欲神少以共离无主苦难，殊累圆满精进般若蜜多。那么意思呢，这样知道以后呢，虽然暂时还不能如是的这个修学，但是呢自己的心呢也应当向往那些方面，随着自己的能力来发起大乘的这个精进。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像妙比勤文经所那样，来世呢稍微用一点点这个功力，不必要受很多的辛苦，就能快速圆满精进度，是这样的意思。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当家做八年等你你别找那本事讲几个南极瓦龙吃吧这边做林中啊中啊